今天是第50讲，现在等于到了社大成论重点的重点了，呵呵，就是我们说社大成论是二三四品是重点，然后这个二三四品为什么要有二三四品，讲二三四品啊？就是为了证空性，就是为了转凡成圣，就是为了登初地，就是为了能像观音那样。整天在那念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哪一天我也像观音一样一照，一照五蕴没有了哈，这就讲到这个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了，这证空性的时候，所以这到了关键的关键了，也就是说前边一二三四品讲那么多道理，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你理解怎么证空性。你掌握了这个证空性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地方，你再回头再修行的时候，你目标就很明确了。你再去学那些道理，你就知道我学这个道理是为了那个证空性的时候干什么用的，整个路子你就清楚了。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复习，今天的复习呢，比上节课新开头呢往前再多一点点儿。就是前边那一段呢，选后半段，为什么呢？因为前边那一段是介绍什么叫四巡四，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到重点的重点了，社大成论重点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用四巡四观证空性。前边那一段呢，前半段是介绍用什么证空性啊？他说用四巡四和四如是智，四巡四是哪四个？四如智。是哪四个？是介绍这个名字。后半段呢是讲怎么四巡四观，所以咱们从这儿呢开始复习。这个等于整个把这个证空性的这个过程啊，捋一遍。所以说这是重点的重点。我们那个平常人们说的那个开悟，实际上这是那个真正的开悟，因为悟是什么呀？悟就是醒的意思。你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这叫真正的开悟。哎，就那个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你一醒，梦里的东西要空空都没有，哎，这才叫真正的开悟。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呢，这是真正的开悟。像这个平常人们说的那个好多开悟啊。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解悟，不是正悟。我们说的这个是正悟。哎，很多开悟说，我这个大慧禅师说，我一生大悟18度，小悟无数。你一听就知道，他这是解悟。为什么呢？因为正悟啊，只有一次。正悟只有一次，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只有一次，你醒了就不会再做梦了。哎，没有那个说，我醒了又做梦，又醒了又做梦，没有那样的。哎，正悟就一次，所以说呢，你一听他说大悟18度，小悟无数，肯定是解悟。哎，为什么解悟会有无数的解悟呢？因为你这个什么叫解悟？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这想不通啊，多长时间想不通，到那儿有一天你读经或者听人讲，或者是看见什么因缘。或者是跟别人讨论，突然一下你想通了，明白了，这就叫解悟，就是你解开那个思想上的疙瘩了，这就叫解悟。哎，那佛教那个义理有多少啊？佛教经论有多少啊？你的问题有多少啊？是无数，数不清的，所以解悟就会有无数。现在呢，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关键的关键，就是用四巡四观来证悟空性。哎，证悟空性。这是一个哲学的说法，就是说证悟，我们现在梦里的东西全都给它空掉。实际上，你证悟到的是，说你把梦全空掉之后，你实际证到的是什么呀？就是真实世界的真实情况现前，世界的本来面目现前。世界本来有什么，你这时候就看到它本来面目了。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原来三界唯有心。那是你在证悟空性之后自然现前的，哎， 现在咱们就开始复习，从这个怎么做四巡四观开始啊，整个捋一遍。以诸菩萨，这是指的这个要证悟空性的菩萨了。这个现在这个菩萨呀，还不是真的菩萨，还是这个叫圣解行地的菩萨，哎，解悟的菩萨。这些菩萨呢，如是如实，如是就是像这样，像什么样啊？就是上边刚说的，用四巡四观跟四如是智，像这样的如实，就是按照这个佛说的这个方法，哎，佛怎么说你就怎么观，为入为实，勤修加行。先为了入为实性，就是这个实际上只有实，没有实外一切法。先为入为实，勤修加行。怎么具体做呢？第一句是寄于，就是先对这个四闻四意一言。我们在那个要证空性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什么呀？面对的是佛经，就是佛教给你说，佛要说四巡四，你在佛经上一看啊，四巡四这几个字，这叫闻字。说这为什么叫四闻呢？因为那个闻字啊，那个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颜色，白纸黑字的那个颜色，四巡四这几个墨黑的颜色的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不是字，不是文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你现在你弄一堆书，哎，你放到月球上去，或者你弄一大堆钢盘，你放到火星上去，你说火星上有没有字啊？你这个时候你问地球上的人都不对，因为问地球上火星上有字没有字啊？地球上的人说有，这个跟火星上有没有，你还是地球上有，因为你是地球上的一个人，说火星上有字，这跟火星一点关系都没有。在火星这有没有字？没有，没有字，那就是用现在的说话，就是一堆烂塑料垃圾。你在那个书房里头有没有字啊？没有字。哎，对老鼠来说，那就是那个练牙的一个那个东西；对虫子来说，那就是它的家乡跟这个食料。哎，对这个书架来说，那就是压它的那个重的东西。哎，说文字在哪儿啊？只有在一个人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他心里有了一个想法，说这是字，这是名，这个时候文字才有。文字存在哪儿啊？存在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四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对着那个佛经的那个文字啊，实际上那是四文，那不是真正的文字，真正的文字是在你心里。你如果我们都看的是佛经，结果你理解错了，哎，四文四义，说四文佛经不是文，这都是讲得很精细的啊。准确的说，文字在哪？文字在你心里，你心里想有文字，你心里不想睡着了就没有文字。哎，文字是在你的想法当中，所以呢，我们对的是四文。什么叫四义？就是你首先说，你那个我们前边讲说佛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意，他心里比如说他说三界唯心，他知道三界唯心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就根据他这个四文呢，我们来想，三界唯心是什么呀？有人可能就想，就跟咱们平常画的那个心脏那个一个稻子桃子那个形哈啊，三界就是全是这个，他可能就这样想。我们理解的这个意跟佛那个意完全是两回事，你不可能猜到佛意。如果你能猜到佛意，你一定是佛，因为佛的境界只有佛才能知道，直地菩萨跟他的境界都不同。所以呢，我们这是说一个四意。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四文之后啊，你想的那个意也是跟那个文一样，只存在在你的想法当中。 所以它是四义，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都看到那个字，理解不一样。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准确的义？应该是佛说的时候有一个准确的义，但是谁也想的跟佛的不一样，所以说呢，你四闻就是四义。说那要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就是不学佛的人呢，不学佛的人也是每个人有一个每个人的义，哎，谁跟谁也不一样，都不是，更何况那个世间的那个义呢，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跟佛说还不一样，佛说三界唯有心，他是真的见到那个有那个义。我们世间人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他这个义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你连那个真正的义都没有，你心里头每个人的义那更是肆意了，对不对啊？你不可能是真义，哎。所以说呢，我们修行的时候就是面对着四闻四义，就是面对着我们拿着这个比如说摄大乘论，哎，四闻摆在面前，四义就是用我们心里我们每个人的理解，意言这是你自己意识的言说，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把正空性想的那么神秘，就是用你的自己的意言，用你的那个四闻四义，用你那个理解来证的空性。下边你这个四闻四义怎么想呢？它这一共是三步。第一步说你先推求在这思维，闻名为是意言，闻就是文字，先那个一看呢，这个名代表语言，就是所有印出来的语言文字全都是名，哎，然后这个语言指的那个境界，指的那个东西，指的那个什么，那个是义。现在我们就是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语言都是名，所以叫文名，就是文字语言。推求文字语言是什么呢？唯是一言，只是一个意识的说法，意识的想法，哎，他的意思实际上刚才已经讲到了，所有的语言实际上它你看到的文字不是语言，你说出来的声音也不是语言，就跟那个说我们把那个扩音器放到月球上去，哎，在里头就用磁带或者用光盘放这个声音，你说月球上有没有语言，哎，还是你地球上的人可以讨论，月球上没有，不存在那问题，连问这个问，月球上连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没有，哪来的语言，哎，那就跟那个月球上刮风的声音或者是掉陨石的声音什么，那都是一类的，跟人都没有关系，哎，所以呢文明为是语言，文字语言，语言也可以有这个，就是我们就当声音吧，都只是我们人脑子里的一个想法，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文字，不存在语言，只有你一个人脑子里头说这是什么字，哎，这是什么名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没有，仅仅是什么呀，有一个人认为有文字有名字，哎，两个人认为有，哎，几亿人认为有，还是你的一个想法，实际上客观上还不存在，因为我们你怎么想这个不是客观事实，你不能说我怎么想就是都是客观事实，哎，那倒省事了，那我们就在这想就行了，哎，这是第一步啊，说推求文明为是一言，这儿呢再解释一个，就是说什么叫文明，文明实际上就是指的什么呢，色声香味触，哎，这个好像前边没特别强调，什么叫文字名字，文字语言，就是色声香味触，你看你拿起佛经来白纸黑字说这是文字，这是我们一般人说这是文字，这个文字是什么呀，就是颜色，然后你比如说有人我们听讲座在这儿， 好像在讲文字语言。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声业。文明都是用颜色、声音，什么还有，就反正就是这五种材料表示出来的。哎，这是我们不准确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呢，它实际上是四文四义。哎，它是四文，就是实际上那个书也不是文字，声音也不是文字。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就说书上是文字，这个声音是文字，所以呢，单纯说文字的时候，我们就用时间定义，那就是什么呢？颜色，哎，或者语言就是声音，我们是这样定义。色声香味触是文明，然后呢，准确的说是什么呢？它不是文明，而是什么呢？我们心里的一个想法，认为。这个颜色是文明，那个颜色是文明。好，现在第一步道理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文字、听到的声音啊、听到的语言，实际上呢，并不是客观存在，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想法。我们一个人认为这是文字，这是名字。好了，第二步就该干什么了？推求依此文明之意。就是你再去想啊，依这个文字，还有这个语言这个声音，依此文明，它的意，我们现在都熟练的很了。你一看这个说桌子，哎，我们立刻就知道说它指着一种什么东西，那就是它的意。说那个意呢，意为一言。你要是简单想这个话，也是就很简单了。你依据名字。你想到的那个意，那当然是一言，这没有问题。你看到这个名字，你看到桌子，想的一个东西，你看到房子这个名字，想到的一个东西，肯定是一言，这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人们会出现一个这个误解，好像这前两步都比较简单哈，但是在第二步，人们会出现一个误解，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名字，比如说桌子，他说这个名字指的那个意啊，不光是我想的那个东西。他说他还指着一个我不管想不想，我说不说，它都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自性。哎，他就提出意里头啊有一个不存在在我脑子里的意，他认为。就跟我脑子没关系，跟我意识独立于我意识之外的有一个意，哎，他认为存在这个东西，所以呢，下边就开展出什么呢？第三步来，哎，你不解决他这个问题不行，他非说，虽然这只是他说的一句话，但是他就说，他说就是有一个我意识之外跟我意识没关系的东西，在那客观存在着。你还必须得仔细的去分析它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所以就出现第三步，说推求名义自性差别为是假立，怎么推求它这个现在名义已经这个就是解决了，都是我们意识的一个言说，现在怎么推求这个自性差别呢？就是从这个义里头啊，它非说有一种义呀。是跟那个我们的起不起名字，我们这个脑子里想到想不到没关系的那个自性，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从这个义里头啊，开出来了一个自性，还有一个差别。你比如说桌子，桌子有它的自性，差别就是有很多种桌子，哎，什么木头桌子、石头桌子，它是差别多了，哎。还有这个，就是在这个桌子上安立的很多的什么这各种颜色的桌子，各种用途的桌子，有很多差别。他认为这个呢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意义呢，要仔细的来给他分析一下，他说的对不对？先分析自性，自性呢，我们一摆，我现在啊都给多了一步。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的时候，我给多，为什么我要复习这儿？就是为了多这一步。自性呢，我们现在确定就给它分出三种自性来。就是说，说这个桌子有自性，那个自性呢， 无非这三种。哪三种？我们来这个具体的一个一个来啊。第一个自性，就是我们经常在书上说桌子的自性就是桌子的定义。你比如说桌子本身是什么呀，哎，他会有一句回答，那个回答什么呢，他就说上有平面下有支柱，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哎，你要问说什么是自性，他就说这就是自性。什么是桌子，这就是桌子的自性。哎，桌子是什么，桌子就是这个东西。哎，他要给一个名言的定义。你像那个现在人不用自性这个，就用定义。那个古代你像那个五蕴，他就会问说色蕴的自性是什么，说色蕴自性就是变爱或者变坏，爱是妨碍的爱。哎，然后说这个受蕴自性是什么，受蕴就是领纳。哎，想蕴自性是什么，就是取向。它有一个定义，那个定义是它的名言自性。我们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它的定义实际上就是它的名言自性，就是用名言来表达的它的自性，它的本身是什么。这是一个，就是自性是什么。首先呢，你得有一个名言自性，因为你要是没有名言自性，我们根本就没有概念了。你桌子没有名言自性，桌子是什么呀，谁连说都说不清，你更不可能去依据这个名字去想象它了。所以一定先有一个名言自性。第二个自性是什么呢，就是人们看到这个名言自性之后，他脑子里头会出现一个意。你比如说桌子，说什么是桌子呀，一般人就没有理论的人就一想就我们家那桌子就完了，哎，他是那么想。实际上呢，严格的说呢，你要有一个准确大家统一的定义，哎，结果把词典那个定义拿出来了，说这就是桌子。在严格规定了这个定义之后，人们依据这个定义会想到一个桌子。现在咱们大家就想一下，你听到这个桌子定义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一个什么桌子呢？是在你脑海里会出现一个上有平面下有支柱，什么放东西做事情不用管它了，哎，也许你就想着上边放着电脑啊什么，反正就是一般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桌子的形象。但是这个桌子呢是一个抽象的形象，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它是以你最熟悉的那个桌子为这个为基础，哎，大概的。或者有的人可能想的比较简单抽象，哎，好像跟那个抽象图形似的，哎，一个平面几个支柱，也可能，反正大家各有各的。这是一个意，就是你看到这个名字的定义之后呢，你在你脑子里会想到一个意。当然这个意是用色声香味触还是这五种材料组成的。以桌子，因为它声音不明显的，就是以这个就是色颜色为主。这个意呢肯定也是在我们脑子里，这个大家也知道，这就叫意。哎，这就叫意。然后第三个就是人们说的那个，他说我脑海里想到的这个桌子这个影像啊，他说不是真正的桌子思想，他说实际上真正存在一个就是桌子，就是我想不想它都存在的那个自性，这就是第三种自性。这种自性叫什么呢，我们先不说名字，我们先来分析这种自性。然后说你说的那个独立于意识之外存在的那个桌子自性是什么样啊，他说不出来，他可能是按照第二种意去描述，他可能按照他在脑海里抽象的一个桌子，他说那个桌子啊，比如说他说上边是有一个平面下边有支柱，你说你那平面是什么呀，他可能想平面啊就是白色的啊，是这个，实际上说了半天只能说出一个颜色来，是不是？颜色是桌子的自性吗？绝对不是。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是你的主观感觉。桌子哪有颜色呀，桌子哪有声音呀， 桌子哪有香味触啊，桌子哪有感觉啊，这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跟桌子自性没关系。所以你逼他说这个桌子自性，他怎么连说都说不出来。哎，他要去描述他那个脑海里想的那个抽象的桌子，那纯粹就是第二种意。第二种意就是那个我们脑海里想到的那个桌子的影像嘛。他如果说我不描写我脑海里想的那个影像，哎，他知道那个也没有，就说那个客观存在的，他半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你说他什么样？他说不出来，他只能说他的颜色、他的声音、他的香味、他的什么摁的软硬的感觉，只能说自己的感觉。关于那个桌子的自性，他是一点都说不出来。但是他说，我说不出来那个东西也存在，这就是叫强词夺理。哎，他就说，我虽然是没见过，我看不到，哎，摸不到，但是呢，他说那个东西，他说如果那个不存在，我怎么会看到颜色？我摁了硬，有硬的感觉呢？他就得承认，这个桌子的自性是他的猜想。他认为就是说那个地方必须有一个物质的桌子，我才会看到这个颜色。这个呢就用什么驳呢？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没有根据，没有证据，对吧？我做梦里头我也见桌子，那有物质吗？没有。所以呢他这个自信，我们现在给他这种自信起一个名叫什么呢？叫离言自信，离开言说的自性，就是不能言说的自性。因为他半个字都说不出来嘛，就是不可言说的自性，不可思议的自性。哎，叫离言自性。言说自性或者叫名言自性，它必然要指着一个意。哎，就是那个言说自性不是定义吗？定义一说定义，你必然想到一个意，这是两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执着有的，那就叫离言自性。这个离言自性呢，我们就是说了，抠了半天，他说他存在，你问他你怎么证明他存在，他一点都找不出证明来，只能承认说这个离言自性是他的一个推测，是他的一个猜想。其自性呢就只有这三种，都把它清清楚楚摆出来之后，他就发现什么呀？只有一个他的猜想，找不到，他看不到，摸不到，抓不到一个自性，只有他一个猜想。所以三种自性唯是假立，都是在你意识当中的一个言说，都是你的一看法，都是你的假立，跟客观存在一点关系都没有。自性有三种，名义自性有三种，一共是五种了啊。下边差别还有两种，现在我们就搞出七种来，搞出七种来，说后边是六种没关系，搞出七种来，咱们一会儿呢再把那个叫离言自性，就是一点都说不出来也无法想象的那个自性，你说那算什么呀？那只能算你一个想法，是不是啊？你不能说它是一种存在，你不能说那个自性存在，所以呢那个意我们先就把它不算了，就去掉了，就是只有你一个妄想。实际上那个自性的意实际上还可以归到什么呢？就是你脑子里想象的一种意，只是说你脑子里想象认为有一个跟你想象没关系的意，那就是你定义，你自己爱怎么说怎么说了，实际上还是你脑子里想象的，实际上可以归结到第二种意里头。但是他非要说我这种意不是在我脑子里，是在我脑子之外的，哎，他非要这么说，所以嘛，我们就给他在这儿先假立一个啊，七种，好，算你有一个离言自性。就好像那个大人呐、啊，那个我忘了，小时候记得有一个数学题，几个小孩在那分苹果，分不均， 总是有的人多，有的人少。结果那个大人呢，他就又拿去了一个苹果，往里一放，哎，仨人一分，正好分均了。分完了之后呢，那个大人又把他那个拿来的苹果又拿走了，就是帮助他们平均分一下，哎，分完之后他又拿走了。现在这个离言自性就起这个作用，就是你要是在这儿非说有六种呢，他说不行，还有第七种啊。好，你就先把第七种给他放在这儿，放在这儿让他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是吧？离言自性，最后服了，说这就是我的一个推测，我的一个想象，我的一个假例。哎，有没有啊？我没有，就还是我一个想法，归到第那个第二种里头，归到那个意里头，是吧？归到那个名言指的那个意里头，还归到了脑子里想象的意里头，所以又把那个给抽掉。所以我们现在先给它算七种。下边说差别，差别有什么两种呢？差别也有一个定义。你比如说啊，说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这是差别，因为它讲的不是自性。注意啊，什么叫自性？注意，自性是离言自性，是真正的自性，就是你看不到、摸不着、说不着、想不到的那个客观存在，那个是自性。凡是你说出来的全是差别。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这就是指你的一个看法，你说这个桌子呢是木头做的，不是石头做的，这是你的一个看法。说这个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啊，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连木头石头都看不到。你要说你看到木头了，看到石头了，哎，他们自性是客观存在了，你这个差别才是客观存在的，哎，有木头的，有石头的。你现在连自性你都找不着，你自性都是假立的，你这个说它是木头还是石头的，那更是假立的了。所以你在说这个差别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这个没有自性的，哎。所以说在说差别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这个差别，他这个本身这句话他一定要先说出一句话来。你说差别，你什么差别啊？哎，我说的是这个材料的差别，哎，这个是木头做的，这句话就是这个差别的定义，这叫名言自性。哎，差别也有自性，他的这句话就是他的自性，就是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这个差别他也要有一个名言自性，然后他也要有一个意，就是说了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之后，我们脑子里会理解出一个意来，这个意又是个人想象的不一样。你认为这个你可能想象的那个木头是一个色，他想象木头是一个色，你想象的木头是什么，反正大家又又各自理解出一个意来。所以差别也有两个，差别这两个呢，我们用一个这个最根本的道理来说。首先说差别的那个名言自性，名言自性比较好说，因为名言自性就是一句话，那肯定是在我们脑子里。然后说差别的那个意，就是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你想到的那个意，这个当然也是好说。这个实际上用一个根本的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差别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脑子里把某种事物分成两个以上，然后我们对比它俩的差别才得出来的一个东西。哎，你在说这个东西分两个以上，只能在我们脑子里才能分两个以上。哎，我们脑子有分别的功能，我们才能分二，分了二之后才能对比，对比也是在脑子里对比。然后你说它比它多一点，它比它长一点，这个差别也是只能在你脑子里存在。所以差别呢，为是假例，大家好接受。最难接受的就是那个第三种自性，就是他说跟我见到见不到、摸到摸不到都没关系，想到想不到都没关系，那个物质它就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哎，就是叫离言自性，这个是最难控的。 最难空的呢，其实也最好空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就问他说你怎么认为他有啊？他说不出来。他说了说去，他还是倒那句话，我就认为他有，就只能，所以你逼逼逼，就只能最后让他承认说，那个离言自信，只是他的一个，只是你自己的一个结论，只是你执着的一句话，只是你的一个想法，假立的一个猜想。你看。这么一把这个四旬是分成七个之后啊，就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呀、概括完了。哎，你去找，你说你凡夫知还知道第八种，比这个还不一样的，你让他去找，哎，谁也找不出来。所以这样一推求呢，三句话，文明是一言，依文明你想到的义是一言，这两个好接受。然后呢，名义自性差别为是假立，一开始不接受，说自性不是假立，是客观存在。你仔细给他一分析，说你想到的自性是什么呀？无非一个是名言自性，一个是你依这个名言自性，你脑海里想到的一个影像，哎，一个义。然后还有一个离言自性。无非这三个，这三个哪个是真实存在啊？前两个谁也承认不是真实存在，第三个你认为是真实存在，你只能是你的一句话。你连咱们说啊，就是你离言自性，你连言说，你一说就不是他的自性，哎，你连他的自性一点说都说不出来，只能是你的一个假立的一个猜想。好，这么一认真四旬思，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全是一言，全是假立，全只是你脑海里的一个想法。然后后边就简单了，若实就是某一个时候，如果你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呢？正德唯有一言。什么叫正德呢？就是你思维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到最后这熟练到什么呢？不用思维了，你想什么都是我的一个想法，没什么意思，就是自己在这儿吓唬自己，自己在这儿这个给自己找麻烦，哎，结果呢，你观五蕴空，观什么十八界空，观什么观的熟练的很了，一观就是空，一起来就是一出色就是空，一出生就是空。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呢？就是离那个无分别很近了，这时候就叫正德唯有一言。哎，正就是实证嘛，就是这个不加分别为正。哎，到那个时候你正德，这个正德实际上是非常接近那个正空性了，但是还差几刹那。实际上这几刹那呀，根本我们就想不到，那个非常快。哎，所以它可以用正。从这儿往后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程序性的，一共就几刹那。到那个时候你证得说我确证我确实相信了，就只有我的一个想法。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证知若明若义自性差别皆是假立，这我们都确切了。自性差别他为什么不提名义了？因为名义好空，我们不好空的是自性跟差别，自性差别意向无故，就是他那个意，就是你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他那个相啊找不着。就跟我们说那个让你找自性，你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半个字都说不出来，意向找不着，同不可得。所有的那个你自性的那个义找不着的话，差别的义就更别提了，是不是啊？你差别是依那个自性说的，你自性都没有，你差什么别呀？所以呢，义都找不着。这样的话呢，由四旬思及四种如实变质，就是你前边旬思的时候叫四旬思， 到你证得唯有一言，就是不加可以不分别，就可以确定它唯有一言的时候，就叫四种如实变质了。这个时候就离那个证空性就只有几刹那了。于此四闻四意一言，你看，就是我们面前摆的这个四闻四意，就是仅仅是我们意识的一个想法，便能误入唯有实性。这个时候呢，你就证到了什么呢？原来世界上人们以为有很多法，实际上只有我一个想法，唯有实性，唯有一个意识在这儿胡思乱想。事儿还没完，你最后证到唯有实性，现在你还唯有实啊，你还证不到空性啊。下边这是四寻思的一个第一步吧，这是第一步，证唯有实性。下边还有步骤，于此误入唯有实性中，就是在你做四寻思观的这个过程当中，何所误入？到底是你要悟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如何误入？我怎么悟到这个东西？两个问题，现在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说我到底要悟一个什么？你要悟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入唯识性，第二个是相见二性，第三个是即种种性。哎，三步，下边我们把这三步过一下。第一步呢，实际上就是刚才讲的那一步，叫什么呢？入唯识性。就是你原来我们人认为啊，实际上除了我的意识，东西多了数不清。现在呢，你要把它理悟到唯有实，唯有我一个想法上。怎么来做到这一步呢？就是这一句话，说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如是六种亦皆无故。现在归的是六种，我们来归一下啊。前边是四寻思，现在归到六种。我为什么要讲那个四寻思呢？就是为了先来一个假例的七种，七种都没有了，六种肯定没有。现在我们用这个舍大乘论说的六种来过一遍。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如是六种异皆无故。异皆无就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你一个想法，你想法想到的那些东西全都没有。第一个若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明呢，实际上只是色声香味触，色声为主。哎，那个哪个经里头佛说，在香积国佛给弟子说法是用香味说法，那就是他的名是什么呀？就是香味，就是香，佛发出一种香，弟子一闻到，哦，明白了，就跟咱们地球上说佛说了一个声音，哎，你一听，啊，我知道了。所以他的那个名就是什么呢？就是香。哎，你像那个很多动物，他的名就是香。哎，他就是发气味，他一闻气味他就知道怎么回事，知道是不是敌人还是朋友。有的呢是用触，像蚂蚁走对头了，俩那个地垫一碰，哎，他就知道这是哪伙的。哎，好多，哎，他是用触，所以蚂蚁的那个名的触就是它的一个名，所以名是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哎，就是这五种现象。人们这五种现象是不是名啊？不是名，人们拿这五种现象拿过来呢，他来规定，说我把这个拿一个笔，我画画黑道道在白纸上，我这样一画。哎，我这就是说你说的对，我这样一话就是说你说的错，这是人们的拿过来一个人们的规定。所以色声香味触本身不是名。哎，那名在哪儿啊？ 明在人的心里，明在人的想法里头。哎，人要是没有想法，实际上就没有明。人的想法是不是客观存在啊？不是。所以说世界上呢没有名，名唯是假名，唯是你的一个想法，是第一个名。第二个意，你依据这个名所想到的那个境界肯定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在你的那个意识，肯定只存在在你的那个脑海里的、哎、然后这又存在那个问题了，就是说有不在我脑海里的意，你比如说他说这棵树就是在我脑海外边的，好，这就是那个自性、哎、然后我们再来给他分析，说自性有几种啊，自性有两种，一个叫自性假，一个叫自性意。什么叫自性假呢？就是你先得给自性假安了一个自性，你比如说你说我看到了一棵树，什么是树啊？你得给树来个定义，人们把按照这个定义规定说这啊是树，然后他再按照这个定义他再去说这个是叫什么树那个叫什么树，再去你人们必须这样来那个规定，所以他首先有一个自性假，就是假安立的自性，叫名言自性。我们比较熟悉，我们就老用这个桌子，咱们从桌子从头打到底，桌子首先要一个假安立的定义，哎，那是它的自性假。然后你根据这个桌子的定义呢，你就会在脑海里出现一个意，哎，那就是自性的意，就是你这很具体，我在这说桌子这个名，你脑子里想到的是什么，哎，就是那个，那就是桌子的意。你看这他这儿呢，他说自性两种，一个自性名言自性定义，一个呢你看到这个名字或者看到这个定义之后你脑海里出现的那个意，他说就这两个。然后那个人就说还有一个跟我想不想没关系的意，你说那是什么意啊？他只能承认那叫离言自性，就是我说不出来，我也没见过，我也没摸着过，我没法描写的一个离开言说的，因为言说的东西都在脑子里，离开言说那才是客观存在的。可是离开言说的那个呢，他又描写不出来，离开言说我们没法描写，哎，实际上只是他的一个想法，离言自性实际上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想。你看人家那个霍金啊，什么大科学家，人家就不用说这一步，人家直接就告诉你说物质就是一个假说，哎，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哎，这就是人家聪明人就不用给讲这个道理。所以呢找了半天自性是什么呀，以为有，一仔细分析呢，实际上只在你脑子里有自性，哎，自性假，自性假就是自性假安立的那个名言自性的定义，自性意就是你看到定义之后在脑子里想到的那个影像，你无只能想一个影像，那个影像的材料就是色声香味触。然后差别假，差别意，差别是依自性你想出这个就是自性的一些差别来，这个差别我们就刚才说了，差别肯定是只存在在脑子里，因为只有我们脑子能分别成二，然后两个对比才会产生差别，所以呢这个差别一定是在人脑子里，那不存在在外边。你那个你说物质世界有什么差别啊？你连描写都描写不了，哎，你怎么连二都分不出来，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自性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分呢？有的人说那不是分出来什么62种夸克什么组成什么，那是在存在在那一伙人的脑子里，就是那个创造这个理论的人的脑子里，人家好多科学家还不同意他这个了， 人家还也创造出来说宇宙不是他那样，宇宙是我说的这样，哎，都是假的。你看，实际上呢，没有那个离言自性，哎，那个离言自性也是属于那个叫自性义里头的一种，哎，所以这样呢，你第一步就是想，若明若义，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义，这六个啊，如是六种义，这六种所指的那个义，就是指的那个东西，皆无故。义皆无故，哎，这六种义的义，有的是大部分是我们人一分析他就知道，这肯定只在我脑子里，它不是客观存在。只有那个离言自性，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他还是他的一个想法，他也证实不了。所以呢，这六种义都没有，这就是第一步。这都没有，六种义都没有，那只剩下什么了？只剩下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唯有一言，唯有我的意识在这儿胡思乱想。哎，这第一步正道唯识性了。说正道唯识性行了吧？不行，正道唯识性不是正道空性。那怎么正道空性啊？还差两步。第二步啊，就得问说我们现在证的这个唯识性是什么？这又得仔细分析。说唯有我脑子一个想法，我这个脑子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言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来仔细分析。仔细一分析呢，这个我们分析不了了，因为我们心不能见心，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这个就只能佛来告诉我们了。佛说呀，你这个心呐，实际上是分两部分，哎，有相有见，在这儿呢用了两个词叫所取能取，性现前故，就是你这个心里头啊有一个所取，有一个能取。什么叫所取？就是那个相识。相识是什么？就是整个暗着的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或者叫现行时，哎，那个现行的景象叫索取。谁去取它？就那个能取是谁？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就有本事呢，把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那块的那个图像，那个图像里头有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颜色声音感觉。他呢能把这个图像取出来，在我们的脑海里给你现前。我们的心分两部分，一个能取，一个索取。能取是见识，索取是相识。索取就是现行时现行的影像，哎，能取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意识到那个阿赖耶识大海里头一看这儿亮了，他就给你把那个色声香味触拿到他的虚拟空间里头，就我们做梦的时候这都知道，那就是你的虚拟空间，拿到你的梦里头，现在就是拿到我们这个称生世藏梦里头给你呢现前，给你翻译出来。索取能取，性现前故，性可以理解为性，可以理解为相，可以理解为体。哎，就是他把那个里头的东西，他把那个里头的样子，哎，说准确了，就是他把里头的色声香味触给你拿出来，在你的那个脑海里给你显现出来。哎，唯有一言。让佛给我们一分析啊，说我们一言是什么呀？一言就是我们的意识从把我们那个做梦的那个根据，那个现行时的色声香味触，给我们用梦，哎，给你显现出来。这一下你就知道了， 意识是一个干什么的？是一个魔术师，就是变梦的，是一个幻化师，他能幻化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哎，它不存在，但是它在显现出来的时候呢，让你感觉是存在的，让你感觉是真实的。为什么呀？因为你记忆的时候记忆的都是存在的，都是真实的。哎，所以他取的时候只能取那些取出来，就是一个你感觉说我饿了，哎，那就是真饿了，我疼啊，就是真疼，哎，都是这样记进去的。所以现在你一饿呢，你从来不会想说，我这是不是做梦啊，我这是不是假的呀？哎，因为我们，但是你要是老熏习佛法的话，你这个原来的那个就是真实感觉呀，就开始动摇了。到有一天动摇，支持不住了，你的梦就没有了。第二步啊，就是来说你第一步先证到唯有一言，哎，唯有你意识的一个想法，然后再来分析这个意识的想法是什么呢？原来是你的意识从那个心里头取了一个现行时的影像，给你在梦里头幻化出来的，哎，让你做梦。好，这把那个唯有一言的那个一言又给你分析透了。哎，一言呐，不是，一言是有，一言是有，但是我们看不到一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不能自识。哎，你用那个眼不能自见，手不能自握，那个刀不能自割，用这个道理你就想，就说真有一言，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意识给我们在虚拟空间里头，在梦里头，在幻化里头给我们幻化的假象，哎，这样给你把意言是怎么回事解释清楚了。这样呢，就是我们知道意言呐，原来是有，它分两部分，哎，一个体一个用，哎，体就是现行时，用就是它能把现行时的这个。现行时是真实存在的，它能把现行时的影像呢，给你在一个梦里头让现前，哎，这个是个假的，这一步是破这个意言，就是真实存在的意言我们感知不到，我们感知到的是这个意言给我们变换出来的假象，哎，给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这样就把意言给破了，就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现前的是什么呢？是假象。后边一句就好，就跟着这个，这就很好来了。一时现似，一时就是一刹那，就面前一刹那，现似种种相意而生起故，就色声香味触。而且是色有无数种，声有无数种，在你面前一时顿现，啪就起来了，一时现似，现似两个东西，似什么呢？一个是种种相，一个是种种意。种种相是什么？就是五个限量，就是在你面前顿现色声香味触，种种相。一时同时现出来，就好像你早晨一睡醒一睁眼，颜色屋里的颜色全部出来了，是这个所有的声音全部出来了，所有的感觉一时种种相都升起来了。种种相是指的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感觉，种种意是什么？就是你依据这五种限量感觉。你所想到的，你分别出来的，你差别出来的，哎，你比如说，你一睁眼，对着一个大那个天花板白色的，哎，你这就开始啊，这是天花板，我在屋里睡觉什么，所有的这个这都是意，就是你根据这五种限量感觉呢，现前的种种像，你会产生种种意，在那儿胡思乱想开始了，然后就说这个。 怎么叫四种种相？还是刚才说的那道理，色声香味触。有没有色声香味触？没有色声香味触，只有一个四色声香味触在你脑子里升起来。哎，所以并不是说升起了色声香味触。我们一般说啊，升起了色声香味触，这是这个不准确的说法。哎，这到你证空性的时候，你就要认真了。真的生出色声香味出来了吗？世界上根本没有颜色，你不分别，你不清醒，你不睁眼，你不那干什么，你不妄想，怎么会有颜色呢？颜色只存在在你的想法里头，只存在在你的妄想当中。所以实际上还没升起色声香味触。是升起什么呢？升起你认为有色，你认为有声，你认为有触，什么种种相。哎，升起你一个想法，升起你一些感觉，所以它叫四。意就更是四了。哎，意呢就是你根据这个面前出现的这个物种现象，你去胡思乱想的，想出来的都是意。这样一分别，你看四心四观一坐呀，真的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部归成两个字，叫意言。就是你的意识在那说话，你的意识在那翻译，你的意识在那胡思乱想。除了你意识在那胡思乱想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注意这个时候有一个，就是说除了你的胡思乱想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范围内，就是你能感觉到的里头，除了你胡思乱想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认为存在的一个执着之外，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想到的，什么都没有。注意这一点，并不是说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我们真实活动的那个阿赖耶识、第七识、前六识、那个现行识，不是说这些都没有，这些有，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第二步给你说的很清楚，哎，相识有，那个能让我们看见虚妄相的作用也有，但是这两样东西我们都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它让我们给我们说出来的那个假象。那个是没有的，哎，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四巡四观呢，现在具体化呢，变成了三步。哎，上边说的那个四巡四，实际上是第一步。这样的话呢，变成了三步。先入唯识性，一开始人们认为外边有客观物质世界，有万法，哎。然后仔细一琢磨呢，实际上只有我们一个想法，入唯识性。然后分析这个唯识是什么东西，说是意言，意识的言说。意识怎么言说呀？意识它从那个现行识里头取一些这个相，然后再给我们现出一些假象来。意识这么言说。所以呢，相见而性，就是相识见识，哎，相是体，见识用，什么用啊？它让我们看到这个虚妄假象，有这么一种作用。哎，心分这么两个部分，两性，把意言破了，就是意言让我们看到的呀，是一个假象，不是真的东西，即种种性。后边呢，就能升起种种的色声香味触，种种的意都升起来了。实际上呢，全是在这个叫梦中，全是在幻想里头，全是在虚拟空间里头，我们的胡思乱想。反复这么三个步骤啊，反复思维， 思维的很熟练，很熟练之后，你就自然就好像我们做什么事儿，你做的越做越简单，是吧？最后就变成下意识，都不用考虑就做了，就跟我们吃饭似的，跟我们呼吸似的，哎，天朝呼吸，天朝呼吸，现在呢，哎，根本就不加分别，他就睡着了，他都在呼吸。你吃饭在这儿一边跟人聊天一边啥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饭吃完了，哎，所以呢，你在这做这个四旬子观也是，做最后呢，就达到什么呀？可以叫不加分别，不加作意，这感觉就来了，这就达到四如是智了。达到四如是智，紧接着就是证空性。你的梦就醒了，就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这个证空性的这个观法。下边呢，他给打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很著名了，就是绳蛇喻。我们再来体会一下他这个给我们讲的这个证空性的过程啊。如暗中绳显现似蛇，在这个昏暗的地方，地上一根绳，哎，一般人看不清的，一看，哎，这有一条蛇。譬如绳上蛇非真实，哎，人们仔细一观察呢，这个蛇不会动，哎，死蛇吗？仔细扒拉一看，哦，原来是一条草绳。譬如绳上蛇非真实，亦无有故。这是什么呢？这是把那个我们比量的安立的那，就是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空掉了。这一步其实一般的人是承认的，哎，你要到霍金那是没有问题，哎，肯定我们分别出来的都是，哎，你想出来的都是那个没有的。但是他说那个绳是有的，就那线上东西是有的，你那个蛇是比量我推想出来的，哎，这是不是蛇呀？你自己也怀疑哈，你推想出来的，除非你证实真的看见蛇了，哎，那蛇才有。结果一看的不是蛇，是绳，那蛇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这一步比喻什么呢？我们比量推理出来的东西全是空，哎，这个人们容易承认。现在人们不容易空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绳觉，就是他说绳子有啊，你不能说没有。你看他怎么说呢？说譬如绳上蛇非真实，以无有故，这好承认啊。若以了之，彼亦无者。如果你已经知道那个彼亦，亦就是指的我们那个叫比量分析出来的东西，脑子里想的东西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把我们所知一切法又分成了两份，注意啊，证空性之前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到最后你分成什么两份啊？一个限量，一个比量。现在在我们面前就是啪，一时顿现种种限量，色受想没处，是我们还没分别它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色受想没处上起的分别是蛇，这个顿现的色受想没处是绳。现在我们第一步知道说色受想没处上我们起的分别是没有的，这个人们好空。但是他说你看色受想没处这是真实存在的，我还没想它就起来了，客观存在，跟我想不想没关系。哎，你看这是怎么说呀？如果你已经了知彼亦无者，就是那个你分别出来的东西没有，亦没有，但是你觉得这个相有哈，蛇觉虽灭，绳觉犹在。哎，一比量分析出来的东西没有了，但是现量现出来的色声香味处还有。怎么办呢？认真点就行了。若以微细品类分析，说你仔细看一看，呵呵，你再把它仔细分一分，怎么分析啊？你看那个草绳，说有草绳吗？你说有草绳啊，草绳在哪儿啊？他说就这黄乎乎的这东西啊， 首先，黄乎乎是什么呀？是颜色。颜色是你的眼睛的感觉，是你的意识的语言，不是草绳的自信，证明你没看见草绳。你说你看你拿起来这个啊，软乎乎的，这不是草绳吗？软乎乎的又是什么呢？是你的触觉，是你的感觉，跟那个草绳的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草绳自信哪有什么软乎乎的硬乎乎的，是不是啊？草绳连感觉都没有，哪有呢？那感觉是你的感觉。哎，然后你说你看去闻一闻，还有这个香味儿啊，草的香味儿，那是你感觉香，你感觉的味道，草绳根本就没有味儿。哎，草绳的自信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哎，这儿没有声啊。你仔细分析，若以微细品类分析，我们仔细分析，你怎么看到，你怎么认为那有草绳啊？问了半天还是什么呀，唯有他的一些主观感觉，你找不到草绳，草绳还是你的一个猜想。你说这儿一定客观存在一种草绳的东西，所以他让我看见黄乎乎的，他让我摸着软乎乎的，他让我闻着香，是你一个猜想。这一个梦遇就给他解决了。你梦里头你吃饭也是色香味俱全，是吧？哎，有饭吗？没有。但是你呢，色香味都可以有。哎，水里头有月亮吗？没有。但是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马路远处有水吗？没有，你可以看到。所以说我们人的这个意识啊，就有这个本事，不一定有东西才能引起他的那个幻象起来。哎，他做梦就让你幻象什么都能起来。所以这么仔细以微细品类这么一分析呢，你草绳也找不着。找着什么了？找着一言了，找着我们的想法了，找着我们的感觉了。我们的感觉、意言、我们的想法都是哪来的呀？都是意识自己起来的。哎，说那没有草绳，我怎么会起那个呀？有众生心呐，对吧？你的意识一观察众生心，你就起，你就看到那个草绳了。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心一面对众生心，一分别。就起来什么呢？人啊，楼房啊，树啊，山河大地啊，什么都就出来了。哎，有客观依据。客观依据什么？就是众生心。哎，我们的心一看众生心，我们就起来这五种现象。你看，一认真，以微细品类一分析，此又虚妄。什么虚妄啊？绳子又是一个妄想，找不着绳子，实际上就还是你的意言。结果呢，比量的东西意是意言，相也是意言。你看现在是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分成什么呢？相跟意，或者叫限量跟比量，两种知识。现在把这个相一分析呢，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全是妄想。哎，此又虚妄。颜色只存在在我们的想法当中，声音只存在在我们想法当中，气味感觉都是只存在在我们想法当中。我们一时一不活动，什么色声香味触全没有。哎，色声香味触不是客观存在，只是我们一个妄想，你不妄想它就没有。你说我妄想有，那就是你妄想有，哎，不是真的有。此又虚妄，绳子又没有，色香味触为其相故。看了半天呢，你说的绳子仔细一分析呢，就能分成四类，微细品类分四类。 你就只能说出它的颜色，它的香，这个香是指的闻到的味道，味是指的那个舌头尝到的味道，触，还有你拿起来它的那个感觉。绳子没有，为什么呢？你仔细品类一分析，就是这四样。你有了这四个主观感觉，然后你推想这儿应该有一个草绳，是你一个假想。所以呢，色声相处为其相故，此觉为一。你把它分成这四种主观感觉之后，这四种主观感觉都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你的一个妄想。以这个觉为一呢，绳觉当灭，绳子也空掉了。如是于彼四闻四意六相一言。现在呢，就像这样，我们对于上边这个彼，就是前边的四寻四思如是之观啊，于这个四寻四观，四闻四意六相一言，现在出了那个比喻了，现在回到我们四寻四观了。你正在对着佛经讲的这个四闻四意，正在这观察什么呢？六相一言，就是我们所知一切法可以分成微细品类，分成六份。这六份呢，都是我们意识的言说，都是我们的一个想法。这么一想呢，浮除非实六相意识，浮除就是调伏了，除就是能够把它消灭掉了，非实就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注意这六相意啊，就是在你脑子里存在，在你脑子里存在，在你想法里头存在，这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这叫非实。我们现在说什么东西存在不存在，是指它是不是真实存在，是不是客观存在。你不能说在我脑子里想就算存在，那不乱套了。所以呢，浮除非实不是真实的六相意识，六个相，六个意。哪六个相呢？就是名义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意，它都有六个现象。你名字你也得看到一个颜色吧，你也得听到一个声音吧，意你脑子里也得有一个色声相位处的影像吧，自性也是这样，都有一个名言自性，有一个脑子里想的影像。哎，六相，六个相，六个相对六个意，一共12个东西。哎，六个限量，哎，名义自性差别一共都有六个限量，也有六个意。所以这呢，一分析呢，六个相跟六个意怎么样啊？全部都是，只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哎，你就能把这六相意12个东西全空掉。在你把六相意呀全部空掉的时候，除就是除掉了。这个时候，注意啊，唯识性觉，犹如蛇觉亦当出现。这个唯识性觉出现呢，不是我们主动出现的，是一个自然出现的过程。怎么讲呢？你如果把面前一切法概括成六种相六种意，现在你把这六种相六种意都浮出了，你认为他们全都是我的一个胡思乱想，全是我的想法，根本不是实际存在，你结果怎么样？最后你都不想了，六相意六相也不起，六意也不起，哎，自性差别都不来了。浮出六相意识，就是你把这六相意全给清除了的时候，唯识性觉，就是说唯有一言的这个感觉，犹如蛇觉亦当出现。它就好像那个一开始那个妄想的那个蛇一样， 应该就没有了。有人说有这么省事吗？你想一下，你没有认识的对象了，六项意你都付出了，你面前不升起任何项任何意，你怎么会出现说这是我的意言？你没有对象了，没有锁了，是不是？哎，你六项意都付出之后，就是你没有任何想法了。你如果有一个想法，你就是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只是我的一个意言，这唯有实没有意，你可以这么说。到你把六项意都给浮出了之后，你没有任何认识对象的时候，你怎么会升起说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你哪有想法啊？你没有想法。所以在你没有认识对象的时候，把你该空的东西都空掉之后，六项意都浮出的时候，唯识性觉犹如舌结一当出现，自然就没有了。唯识性觉是什么时候起啊？你说哎，外边有颜色，后来你又想这颜色不是外边存在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唯有一言，哎，你就是说唯有实。你颜色都不出现了，你没有对象了，你这时候绝对不会出现一个想法说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你什么想法啊？没有想法。所以唯识性觉呀，是自然悟的。这个时候呢，最后一句，由缘成实自性觉悟。因为这个时候啊，你觉悟到了缘成实自性觉，缘成实自性的一个哲权就是空性，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证到了空性，五蕴就全空了。这时候把五蕴呢归纳成了六相意，四巡四观观到最后变成六个啊，六个反复观特别熟练，六个都在你这儿认为就是胡思乱想烦恼没有用，哎，老这么观老这么观，最后六项意都不升起来了，你也没有唯有一言这个想法了，也没有唯识性了，这个时候你就能所双亡，证到空性。注意解释一下这个能所双亡，这个时候这个能所呀，不是指的这个唯识性，哎，这个唯识性还是所，还是我们当时修证空性之前最后舍的一个想法，最后舍的一个所。这个能所双亡的能是真能，就是你在这修四巡四观的那个意识，他能修这个四巡四观，这是真能。说这个真能是不是亡？真能也亡。然后下边我们刚讨论了说真能亡了，那不什么都没有了吗？不是，现在这个真能啊，仅仅是指的什么呢？是你执着有所的那个能。现在这个能所双亡的这个能啊，仅仅是跟所相对的那个能。就是你如果认为说我的心外有颜色，这是一个所取，这个时候有没有能取啊？肯定有能取，肯定有一个意识正在执着，对吧？真能，哎，你没有一个真心，你怎么去执着呀？所以有一个能执照的心，有一个所执照的颜色。能所双亡的时候啊，就是指的这个能执照所的这个能没有了，因为你所没有了，所以能也没有了，而不是指你凡夫的这个能所，就是错误执照的能所哈，都双亡之后都没有之后，下一步就是无圣者的无分别智升起了，那也是你的意识，但是它是全部是限量智了，你就转凡成圣了，你的意识的限量智就起来了，叫无分别智。所以能所双亡的能啊，不是指的全部的能， 是指的那个错误执着有所的能断掉了，现在明白了吧？能所双亡的能是错误的能，这个能是认为我心外有法有所，那个能跟所相对的能，错误的能没有了。你错误的能一断掉，正确的能就升起来了。正确的能是什么？就是初地菩萨的两个智，一个是根本无分别智，就是第一刹那升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假安利的，就是能所双亡，就是五蕴皆空，就是你所有认识的对象都空掉了，唯识性也不升起，能所双亡，就是错误的能所全部消失掉了。这个全部消失掉的这个，你这个就是五蕴一空，把这个五蕴空我们给它另外起一个名字叫证到了空性。什么证到的呢？是叫根本无分别智，这都是起的空名。为什么呀？这个时候没有智，能所双亡，无智亦无得。你这时候有智就不对了，你有智你就没证到空性，你能所没双亡，是你错误的智错误的德全部要空掉，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智，就是对这个错误的智来说是没智，也没有认识对象，也没有德，能所双亡。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你没智呢？不是，你的五蕴一空，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空的一刹那出现在你面前，没有一个说一下黑了一下白了，没有那个。你的五蕴一空，紧接着一刹那什么呀？三界唯有心的世界本来面目就你就看到了，看到这个世界本来面目，看到这个一切真实存在的有为法的这个智叫什么呢？叫厚德智，叫厚德无分别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假智，这个颠倒智，就是执着外边都有，我们这个智一起来，什么叫一时顿现色声香味触都出来的这个梦中智，跟那个初地菩萨的那个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智，他俩是紧挨着的。就是你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升起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假智一断掉，中间没有空隙，紧接着你就看到三界唯有心，你的厚德智就升起。所以说实际上呢是有两个智，一个假智一个真智，假智一断真智就升起，中间没有缝隙。但是呢因为这个转折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把这个假智断掉这一刹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证到了空性，证到了圆成实性。因为我们在证初地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证空性，所以安利这个名非常重要。就是你证真实啊，不要考虑我怎么证真实，不用考虑，你就想我怎么把假象断掉。所以这个断假象非常重要，所以必须安利一个智。所以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啊是假安利的，根本无分别智实际上是没有智没有德，是五蕴全空，给他安利了一个名字叫根本无分别智证到了空性。实际上是根本无分别智也没有，空性也没有，空性没有东西，五蕴都空了，他你证什么呀？就是证个空，哎，证五蕴没有，是个折权的东西。真正有的东西是什么呀？厚德智立刻升起，见到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都现在你的面前，这是厚德智。所以这个初地菩萨实际上是直接升起厚德智，哎， 但是呢，夹内了一个根本智。这两个智呢，都带一个什么名字呢？就是叫无分别。哎，一个叫根本智，一个叫厚德智，但是它那个全名呢叫根本无分别智、厚德无分别智。说为什么非要带这仨字呢？就是强调你登了初地之后的菩萨呀，没有凡夫这样的分别。初地菩萨、初地以上菩萨的智啊，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没有分别智了，全是限量，没有比量了，全是限量，全是顿现眼前的。就跟我们说，我们看心经得那个一句一句看，一句一句读，一句一句想。哎，初地菩萨读心经，就是他想读心经了，就是顿现眼前，哎，连相带意。顿现眼前，不用分别，都是限量制。你看他那个修行速度会多快？
你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人所双亡的时候，提到这个人所双，前面讲的那个索取、能取，还有相见的这两个地，相见性和能取、索取性、相前故，三个之间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前边的那个，到最后能所双亡，这是最后一步哈。到能所双亡的时候啊。前边的都是锁，都是锁，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空锁，我们不用空那个能，能是跟着锁的没有同时没有的，所以我们是一直在空锁，所以能锁双亡仅仅是到最后，就是我告诉你道理的时候，告诉你说无智亦无德，哎，这样你才证到空性。实际上你一直在空那个德，那个智用不着你空，你一直在空德，因为你要是一直有德，证明你需要那个智来空这个德，你什么时候没有德了，他一定没有那个智，绝对不会说你没有德了，什么都没德，你这时候还有一个智升起，不可能的，对不对？你没有色声香味触，没有胡思乱想，你说我这时候还有一个智，那是什么智啊？他认识什么呀？所以呢，能所双亡，你不要考虑那个能，能是我们就一直空所，包括最后空的那个叫唯识性啊，哎，也是所，这是最后一个所，你把所空完了，能是随这个所完同时完的。它多不了一刹那，你锁什么时候断掉，能同时断掉。
那个相见二性也是锁。
相见二性不，相见二性是佛告诉我们的真实，就是这个你心是怎么运作的，这是在我们的锁里头夹内的能，相见二性都是能，但是佛告诉我们说。你看不到，你现在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的心，我告诉你心的运转机制，哎，就是意识它能从那个现行时的影像里头把那个色声香味触取出来，让你胡思乱想去，你这就是你心的运行机制，这是真的真能，但是这个真能呢是在我们用语言假立的真能，但是你还必须把它叫做真能，然后规定说他我们看不到，仅仅是说为什么非要讲这个真能啊，为了让我们彻底空锁，如果你不讲这个真能，不讲心怎么造假象，你看我们现在人就是认为面前都是真的嘛，你怎么能说是假的呢，哎，说你昨天做梦是不是，昨天做梦是假的呀，啊，那这面这不是做梦啊，然后佛给他一讲，你这是意识从那个现行时取点影像，你昨天晚上就是做梦，就是意识从你现行时里头取的影像，你承认是梦，现在实际上还是这小子在这干这件事儿，你就不承认是梦了，一回事儿，他能让你做昨天晚上的梦，他还能让你做这个现在的生死长梦，那个运转机制啊没有两样， 都是他从现行十六去影像，只不过是你那个做梦的时候那个影像啊很零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意识都休息了，然后就是那个叫比较活跃的意识，哎，翻起来他只能取那个，所以取的那个影像就有点奇奇怪怪啊什么哈，就有点这个，哎，就那样的像。但是从那个工作机制上呢，跟我们现在意识来取那个线性影像在虚拟空间里头出现一点差别都没有。你去对比你昨天做的梦跟你现在这个梦有什么差别，一点差的别都没有。第一，在虚拟空间里头，哎，你承认昨天是虚拟空间，你这个还是虚拟空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还是跟梦里头一样，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加上你意识对这五种限量的一些妄想，六样东西一点不多。你说跟梦有什么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好，我们休息。